第32章，方丈被他骂瞎了。陆元宵紧握着拳头，至今还有人拿当年的大哥与陆景怀比，世人将他们称作双陆之才。每每提起大哥，众人总会惋惜的叹道，可惜那般精彩艳艳之人却成了残废，又会借着夸赞陆景怀，让陆景怀踩着大哥上位。
娘，儿子如今课业艰难，想要借大哥往日的书籍和文章，您知道在哪里吗？
陆元宵轻咳一声，装作不经意问道。许氏抿了抿唇，
当年你大哥出事后极其抵触过去的一切，你父亲差人搬走了，
早就搬给陆景怀了。哼，陆昭昭双手都抱不住大苹果，比他脸颊还大。说起来倒是许久不曾见过你大哥了。
许氏神色有些黯然，
想起长子心头依旧止不住的痛，他对长子倾注了所有的心血，当初长子出事他几乎丢掉半条命，后来长子不出院门他也进不去，偶尔也只能趁他熟睡之后偷偷进去看看他，看着他一复一日的消瘦，看着他一点点陷入绝望之中，看着他一点点流失对生的渴望。
八年了，他何时才愿意走出门呢？
许氏轻叹一口气，
或许大哥很快就会想清楚呢。
陆元宵不由想起上次与大哥相见，他好像很喜欢昭昭，甚至为了昭昭打破原有的规则。许氏笑了笑莫说话，他不敢期待太多，长子能活着已经是他最后的期望。白日里陆元宵狠狠睡了一觉，之后两天依旧昼伏夜出，三日过去，小胖子愣是瘦了一大圈，太遭罪了，年年都来这磨一遭，哪里吃得消，这该死的邪祟怎么就除不尽呢？许氏暗骂了一声，陆元宵打了个哈欠，
娘，儿子能全身而退已经极好，听说今年方丈眼睛都瞎了。
陆元宵有些后怕，
真的？
许氏吃了一惊，走时方丈的眼睛还蒙着一片黑布呢。陆元宵回去倒头就睡，许氏不由想起昭昭上次心里骂方丈，骂他把佛珠给陆景瑶，一双眼睛不如瞎了。许氏打了个寒战，他家女儿好像有那魔一丢丢了不起。中元节刚过，许家二舅舅便上门拜访，这次许氏并未婉拒，反倒大开府门热烈欢迎。陆远则开不开心他不知道，反正他很开心。彼时陆朝朝刚满六个月，正好能吃辅食的阶段，每天都抓着一根硬饼前磨牙，口水吸溜吸溜的，穿着一身大红色的短裙，盘腿坐在榻上，头上稀稀拉拉几根头发，许氏还别出心裁的扎了两个小揪揪。
昭昭啊，想不想二舅舅？
二舅舅监管水利，为人和善，与看起来严厉的大哥许一婷不同，他格外的和蔼。陆昭昭双手摊开便被抱到怀里，身后还跟着两个少年，是他的嫡子许宇恒和许宇清，这两人是对双生胎，今年16岁，生得一模一样，容貌极其俊秀。可惜的是双生胎生的艰难又产程过久，生下来孩子智力有些障碍，也叫失魂症。这是昭昭妹妹，叫妹妹。二舅舅摸着两个儿子的头，心头有些色然，若两个孩子能平安健康那该多好啊。两人眨巴眨巴眸子，甚至看着陆昭昭的眼神都一览无余的清澈与迷茫。昭昭莫怪，你两位哥哥听不懂话。二舅舅叹息一声，16了连爹娘都不会喊。陆朝朝却是偏着脑袋，宇恒哥哥，
宇清哥哥，
咦，他们竟然魂魄不稳，难怪看起来呆呆的，缺了点什么。两个对外界毫无反应的哥哥突的抬头看向陆昭昭，目光灼灼地看着他。他们的世界里16年听不到听不懂任何东西，但陆昭昭的心声直达灵魂。
哇，我有好多哥哥呀，一个比一个好看，哥哥抱陆昭昭现了谁都想扑过去。
此刻手一张便朝朱宇恒哥哥张开手。
二舅舅一慌，
昭昭哥哥听不懂。
16年了什么都教不会，什么都听不懂。可陆昭昭固执地继续张开手，
哥哥抱，声音娇娇软软，固执又可爱。
许宇恒皱了皱眉头，好似眼中只能看到那小小的人儿。然后在父亲震惊的目光下，小心翼翼地摊开手，将那胖乎乎的奶娃娃抱在了怀中。
吧唧，
陆昭昭大方地亲了一口。许宇恒慌乱的手忙脚乱地抱住他，我是昭昭妹妹，要叫我妹妹哟。小娃娃大方地把磨得满是口水的磨牙棒伸过去，许宇恒难得地呆了一瞬，呆呆地看着他。
妹啊妹，
他张开嘴结结巴巴许久，才沙哑的语调不清地喊出一句妹，可把许二舅舅惊得目瞪口呆，甚至泪洒当场。
宇恒，宇恒会说话了，我儿会说话了。
16年了，
他的儿子竟然会说话了，且有了回应。陆昭昭又摊开手对祝雨清哥哥喊抱，依旧收获了一个拥抱。徐二爷两夫妇已经喜极而泣，虽然两个儿子对他们的呼唤依旧毫无反应，可他们对昭昭有反应啊，这让绝望的他们再次看到了希望。
石云，石云，你生了个好女儿啊。
二嫂竟然直接抹起了眼泪，她生双胞胎时伤了身子，这辈子这抹两个孩子早就不抱希望，如今竟迎来了好转，许氏亦是惊奇。二哥二嫂莫哭，以后雨恒于青石常来府上玩耍，让朝朝与他们多待待，或是我带昭昭回来也行，只要能帮到二哥他自然乐意。二哥二嫂抹了泪，便与许氏闲聊，陆昭昭便趁机抓着两个哥哥的食指给他们凝固神魂。笑话，这玩意儿可是小姑奶奶的老本行了，耳朵却支起来听他们聊天。
这次陛下派我去零落治水，只怕年后才能回，你在京中一切小心，路远则。
许二舅舅眉宇威压，
二哥说话不好听，但一定你要多加防备。
许氏捏了捏手绢，深深吸了口气。二哥妹妹一切明白，你定要多加小心。许二爷却是偷偷瞥向肯磨牙棒的陆朝朝，支起耳朵仔细偷听心声。